对于都市白领来说，早餐是一天里最重要的能量补充。中国北方最经典的早餐，除了包子之外，就是豆腐脑配油条。冯仑正是这座楼的老板，也是中国地产界的大佬级人物。每天早上，他的助理会为他在楼下餐厅点好早餐，他只需刷脸就能领取一份他最爱的豆腐脑配油条。浓浓的豆汁配上焦脆的油条，让味蕾绽放的同时达到舌尖上的高潮，这便是他精彩一天的开始。
上回呢，我们在介绍一些特别新奇的领域里的奇葩的创业者。那么我们这回呢，来到一条古老的商业街上，我们看这是一个石街，在一个古老的行业、传统的行业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发现新的机会、新的世界和新的商业模式，创造新的未来。
您好，那个我是叫个不停的外卖员，
叫个不停，你这一听你这名字就知道非常嗨，叫个不停。
那个亲手给您做的一份。
王强，互联网最高潮外卖创始人，麻辣连接你我，高潮无处不在，与一群有强迫症的吃货联手打造最撩人麻辣海鲜外卖。
做了一份，你是什么小龙虾是吧？还是什么？
那个、麻辣海鲜。
麻辣海鲜呢？
对。
那么多了。
对，这是双人份。
对，这个小围裙就是不要弄脏衣服。
然后你原来干的也是，这设计都是你设计的吗？
就我们有团队吧，有团队专门做设计的。这个
叫个不停。
对，叫不停。
啊？我还没正面看
着。那我带着您看一下。
哦，这个像，这个比较有意思。
对对，这个
都是比基尼。
对，有比基尼。
这个
啊，这个是
小鲜奶。
小鲜奶。
哦。对，嗯。你把手套做得像糖果一样，有人把避孕套做得像糖果，你这玩意儿，
你看看这个什么感觉？
是，真是有高潮。 好久不见了，你一下，
你尝尝。
这跨的有点大，
对，
但是跨的跟我的爱好有点关系。一个是吃吧，一个是性吧，
对，
这上都有了。
你先尝一下，
这是那个
皮皮虾，
皮皮虾，
有点辣。你说他吃了这玩意儿？会是什么反应呢？我也不知道吃能不能吃辣。
不算，还不算。
不算辣，
有点像是吃重庆火锅啊。
嗯。
刚开始几口那种感觉。
你吃完了过后，真的是有没有那种，就是
有口水比较多。
对，就是产品的名字叫群批。
群批。
对，以前海鲜大家都是清蒸嘛，就这种吃法嘛，就吃原汁的东西。那我们就把它分在一起了。啊，群批其实核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在一块儿。happy 嘛，我们现在的用户，一个人能吃两盒、三盒，就这种吃。
那就说明你这个配方啊，里边有点东西，就吊着你胃口不停地吃。
配方里面没有其他东西啊。
不久前知道你串行串到这儿了，而且还挺嗨，做的还非常好。怎么就嘣一下弄起这玩意儿了？
比如说我们干广告的、干影视的，经常晚上加班，加班就是有时候点买点其他的辣的产品，然后吃吃。然后那我们就，我就说这不好吃，然后有辣椒精，然后那我就自己干一个这个。
有人说啊，说你这个就是送个外卖还要高潮。
就是我们定位的是夜场，定位的是朋友聚会，就是我们做的是连接，就是吃的东西怎么样达到高潮，或者怎么样连接人与人的角度去。
这个角度定位还是非常精准。
嗯。
另外呢，你用了移动互联网这些现在通常的一些做法呢，也降低了。传统的这部分成本，
对，将近。
你现在有多少个员工啊？
现在总共就十个人，家里面都是有餐饮背景的，
家里
或者是吃货，
吃货。
还有就是他们性格里面，就是拉着这几个人性格里面都是有强迫症的，他们在厨房里面待着不睡觉，天天去监督厨师有没有 加东西有没有什么的，每一个材料然后去网上搜索对用户有没有好处，就是这种合伙人。
那你们现在如果是这么细分的一个市场，你觉得未来可以发展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意吗？
我们主要打的是麻辣嘛，麻辣它的麻辣很大，我们就细分这一个产品，就是细分市场。比如我们就走夜场，你一个 KTV 里面，比如说北京有1000家 KTV， 1000家 KTV 里面，他一天给你卖个1000块钱，一份就赚200块钱，就总共一天给你卖一个店卖200块钱，这个量就吸引一下子。
那这个要成麻辣第一品牌，你就不得了，相当于像老干妈就做个豆豉。
对呀、啊，
是吧？
老干妈做个豆豉，它一年还有30多个亿呢。
对啊，
真是，其实说过去说过来，干了这么久了哈，还是要回到产品本身。
那个我刚从去了美国，从加州啊，从硅谷待了2天、嗯，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好朋友啊。他跟那个库克聊天，就是苹果的那个老板，就是说、嗯、好像苹果的广告不是那么多。嗯，库克跟他这么讲，嗯，
对，
说我们不是卖东西的，嗯，我们要做一个大家真喜欢的东西，嗯，大家真喜欢、嗯、他会来找，嗯，就你不用卖。这个老板厉害的、嗯、他旗下的一个公司在中国其实手机出货是第一，嗯，但是别人并不知道，嗯，他也和广告不那么多。
就是这一点，确实您说到这一点，您是说到一个痛点上面来了，就是过度的营销不行，你要懂产品。嗯，你是一个产品经理，是一个运营，嗯，然后你才能把营销做好。
现在是不是用互联网这种方式？嗯，你们年轻人做的这个餐饮，大部分现在都有几个共同点吧？一个对食材啊，卫生健康的
要求
比原来要高很多，这比传统的要高很多。第二一个就是营销的方法，嗯，更强调体验，嗯，对吧？
对。
再一个呢，确实后台的数据非常精准。你这个和当下的二次元所谓各种流行文化的要素，是特别接得非常好的。其实有一个开玩笑的事，是司法人员告诉我的，他说实际上在司法破案的时候啊，其实人经常忽视另外一种高潮，叫非性高潮，一种窒息，嗯。就玩窒息的人呢、啊、他其实是有高潮，就是空气很稀薄的时候、人是有高潮的，
是吧？
另外一个自由落体，跳楼
，
自由落体是有高潮的。你这个说到十，这也属于非性高潮，
对，非性。
说高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呢血液循环加快，
对，血液循环，
这是很重要，第二一个呢，实际上要出点潮汗，就是身体啊要有一点
点
潮汗，
对，
要没有汗不行。第三一个还有一个叫潜意识要活跃，就吃的半迷糊状态，潜意识活跃，这是人愿。而且高潮还有一个特点，经济学上讲这叫需求弹性无限大的事情，就是说人愿意重复和上瘾的东西。我给你一个单位的满足，能刺激出10个单位的需求。按照弗洛伊德的讲法呢，很有意思，喝酒的时候呢，是说的，就你这个时候说的，喝酒的时候说的话呢，叫潜意识。
潜意识，
这个是半真半假的话。还有一个呢，叫梦里头的话，叫潜意识。潜意识都是真话。所以你这个让大家非性高潮不说，关键是大家聊的时候话题会多。
真的就是，我们深圳就是我们的用户啊，有人是拎着东西去别人家吃饭的时候，拿这个东西当礼品。吃完了过后，在家里面聚一下餐，然后吃完了，然后就每次拿这个东西，然后就，吃的都挺嗨，那个嗨完了就聊的就很嗨了。
你是未来准备继续，就专心做这个行业？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单独把麻辣做好就 OK 了，就是这一个就很大，
就用麻辣终此一生。
对，我就想
然后让大家在麻辣中飞行高潮。
不知道冯总还记不记得哈？在好多年前红马流的第一次活动上面，
对对对，
您问我说那个你需要资金吗？那我们可以投你呀、您提过这么一句话，然后当时我特别老实的跟您怎么说的，就是我说的是啊，冯总就是啊，现在我自己还没有想好，就把这个话题给撂了。您现在要投我的话，我就很清晰的，对，就知道我怎么样去发展，怎么去盈利。
非常好，
冯总，你要不要投一下我们？
改时间我们再慢慢聊聊，纯粹生意上的这个，
行，
怎么样的商业模式上有没有成长的机会？ 这会儿我们来到这个北京东边的一个写字楼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络餐厅，叫无味餐厅。这个老板呢叫王东风。东风，我们是有日子没来那块聊。
王东风，无味网络餐厅创始人，最懂餐饮的程序员，为了你我他不吃地沟油而弃精从饮，用编软件的思维创立管理每天只卖8道菜的健康餐厅，不预定无饭吃，不做口味，只做好评。
吃的怎么样？
非常的舒服，舒服很重要。一件事舒服的，就是说可口。另外呢，自然。
我们内部一直说，就是我不希望这个馆子做出这个馆子的味道，必须有家的味道。但当时先开这个馆子，还是因为我儿子。哦，我儿子呢，因为在幼儿园上学，他这个被查出吃地沟油。哦，然后这个学校的孩子走了就一半。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行业有点太混乱了。他的老板咱们都认识。那他也不会说给孩子要给我儿子要吃地沟油，他一定是失控了。我要搞明白他为什么失控。哎，当时呢，就因为我儿子，我就把这个馆子就开了。
我就问你一个小事儿，你每天几点会早上到餐厅来？我一直都听说啊，老的餐饮啊叫勤行，
是
勤行就是勤奋的勤，嗯，一定要特别早起来买菜。
对对对，
然后买菜里边的最大的学问呢？不是买蔬菜，是买活的。为什么呢？有一个老板告诉我，他说你知道我靠什么挣钱吗？就靠一个本事干嘛？买鱼。他说，我说买鱼那不都在这儿鱼，怎么就能挣钱呢？运的时候啊，鱼会懵，晕了以后呢，他就说立着的咱不能买，平着的也不能买，得买斜着的呢还得赌，回来以后能立起来。如果你买的斜的回来又平了，又他妈死了。所以他说这个斜着的吧是按死鱼买，但是回来以后又立起来，你是按活鱼卖。他说我就留这一个本事，这个本事他说是我这儿利润最高的。哎，我说你看他的，所以这个老板呢一直都是4点多起床，他其他都不管了，他就管这进这个鱼。
管理一家餐厅呢完全靠人，这个太复杂了，所以我是希望用网络呢整个把它管起来。
我是知道你是在一个互联网的公司，你是写软件的，其实你不是干这个的，一出身啊，原来在这个公司是做创新实验室这样的一些工作。你现在做了运营2年了，这家2年了，那么你用最简单的方法说，互联网的网络餐厅跟传统餐厅不同的地方，改造了传统餐厅哪些流程让你能够盈利了？
第一点呢，您看我现在每天这个网单在75%左右，
就是通过手机下单的。
对，通过手机提前下单的，
就是预定的。
哎，有75%。这个好处是说，我知道今天什么人来吃什么。刚才那个有一些单子，你看到有些人点了油条、豆腐脑，然后呢，结果点了之后，他一点取餐。他出餐的时间就有28秒，
对，
因为这个28秒是炸不出来的，这一定是说我大约能知道他这个时候来取，哦，我给算出来了，
算出来，
他基本上即点即取，这样呢就浪费率呢就减少了，一般的一个馆子浪费在30%左右，
就传统的馆子，
哎，对对，
浪费，
哎，我这边能够做到3%左右。第二个事情呢，就刚才您说那个菜炒的特别好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这个菜呢是按照喜欢吃这个菜的人进行口味迭代的。哦，比如你喜欢吃这个菜，
然后点的多，
觉得不好吃，然后你后台又回一个评价说咸了淡了还是怎么着回事，
这也通过就是你的
软件
不断的互相的反馈啊，
对对对，
然后提供一些意见，
对，
然后你后台再做一些改进迭代。
比如咱看到好评率今天是90.51%啊，51%，然后那个评分率是65.24%。
这评分率是什么？
就是吃了饭，这网上这些人吃了饭，
他还给个回馈。
对，给个回馈，然后呢，他只要给回馈，我就给5毛钱。然后这样呢，这个相当于我们这些店，真正的店长是谁呢？就这些回复评价的人。
OK， 你把这些数据加以分析呢，最后， 能够改进的，也很具体。
当然呢，这个评价呢，您能看到它全是匿名的。为什么匿名的呢？就是以前出现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有个客人，那个他可能喜欢吃一个东西，但是你做的呢又不是那么好吃，他就老给你挑刺，然后他又给差评。然后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就听到我厨师说，这个每天给我差评，他每天来吃。我想捧了他的现在都有这个话，我说吓坏了，我说赶快给这个技术打电话，我说把那个评价改成匿名。
开第一家店，用了多长时间就盈利？
两个月吧。
两个月就盈利，
而且打平，
两个月打平
啊。第一年把这个投资收回来，
就是两个月以后现金流为正。
哎，对对对。
然后第一年挣回资本金。
哎，对，挣回资本金。
那就一年挣回一个资本额，那就第二年就白减，比如说一个资本额，假定说100万，第二年你就减一个100万，你这个最终相当于我们过去说颠覆，实际上就相当于傻瓜相机，基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照相机成企业。
现在还不能谈颠覆，我觉得我2年了，入门了。
哎，但你最终如果持续下去，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开的餐馆。
对，
你用马云那话说，
对，
那你这样的话，或者说让天下没有难挣钱的餐馆。对吧？
只要是把饭做好了，我认为它就应该盈利。
那这样的话，对中小的餐饮业特别适合，
特别适合，
对吧？然后这个老板，比如说三两个朋友拿点钱就开了，在你这儿拿一套系统过去，
再找一些可靠的厨师啊，哎，就 OK 了。
你觉得你未来的3年5年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一个前景呢？
任何一个再小的馆子，它也能够享受一套特别好的这个餐饮系统。这是一个事情，再一个事情呢，就是小的馆子啊，它没有专门的一个培训，然后人员的这种培训的队伍是吧？然后这个督查的队伍也没有，然后我会给他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非常期待，我以后有机会再过段时间再来您这儿，好吧？
您那个多支持，
好。刚才我们其实看了很有趣的两个细分领域的餐饮行业的一个创业，一个是叫个不停，让外卖呢也有高潮，另外一个呢是网络餐厅，同时去做所有餐厅的操作系统，用互联网让天下没有难开的餐厅，这是非常有意思。其实我接触餐饮是非常多，几乎这小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边吃饭，所以我也特爱琢磨，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餐饮在高端市场的细分，其实有两个课题，其实是对中国的餐饮业最大的挑战。其中一个叫做中餐的现代化问题，第二一个就是高端餐饮全球经营的管理问题。这两个难题，随着中国成长以后，餐饮业其实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在全球中餐就一直会被挤在唐人街这个角落里，而不能像日餐进到一个主流市场。那么我们先来看中餐的现代化要解决什么问题。在我们纽约中国中心500米上面做一个中餐的时候，我第一想到做个米其林的中餐厅。纽约现在没有米其林3颗星的中餐厅，米其林中餐厅相当于一个国际标准，在国际中餐领域的最高地位的人是新加坡人，是同乐的老板创办人恩主。然后我就找到同乐的这个老板，我就问他怎么样能够把中餐国际化。他说就3条，第一，饮食的理念要发生变化，就是不再是喂舌头，而是要吃健康。因为国际上未来的餐饮的发展趋势是吃健康，不是哄舌头高兴。第二一个呢，制作的方式要不破坏食材，所以我们中餐的煎炒烹炸就破坏它的分子结构，所以尽量是煮啊炖啊蒸啊，偶尔烤一下，所以制作方式要以健康为标准，来不破坏食材的一个结构。第三一个就要求你的餐食的出品看上去像日餐，吃的程序像西餐，放在嘴里是中餐，味道是中餐，叫做新亚洲餐，也是中餐的现代化。目前你们去看所有的中餐慢慢往高端走，都是这个路子，所以中餐的现代化是朝这个方向走。当年日餐也是，最后日餐能够全球化，最主要就是健康名厨，让大家知道你是怎么制作的。 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对啊，这口味中国人还是喜欢吃更加偏我们习惯的，比如烤鸭。于是我就找了大董，我呢专门请大董啊，我跟这个董哥啊一块儿飞了趟纽约。我当时在新加坡，从新加坡飞纽约他们20个小时，我们哥俩呢就爬到世贸新世贸中心顶上，董哥非常的兴奋，说在这儿要开大董，把它放进来，让大董变成全球化的。看来看去就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大董在中国的管理方式那就是一人说了算，但是在纽约这个地方，这种管理的现代化，后来才发现这复杂呀，这不是大董能管理的。后来我们跟大董就商量，能不能这样，管理交给美国另外一家公司，专业的餐饮管理公司。这家公司是起源于伦敦，现在是全球化的餐饮管理公司，是高端餐饮的管理者。但是你做什么菜，它有研发中心。你比如大董来这儿演，大董可以在这个餐厅表演你的菜品，管理这套后厨，包括出品米其林的标准，要这家管理公司管理。同时还要求，如果要大董来表演，鸭子不能从中国带，要在纽约附近固定一家农场，要过程要全部监控。我后来就研究这家餐饮管理公司，管了纽约所有500强公司和大公司屋顶的 CEO 的这张嘴，所有高级写字楼顶楼都有 CEO 厨房，而这家公司叫 RA， 这家公司管理了所有的 CEO 厨房。然后呢，全球化的最高端的餐饮到纽约他都提供管理。所以我才知道，实际上餐饮逐步的发展，除了细分市场以外，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国际化的问题，一个是高端餐饮的国际化的管理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中国的餐饮完全可以走向全世界。我呢，在很多年以前，大概说起来都20年前，我在一个工厂啊代职下放，那个工厂是一个搪瓷厂。这个搪瓷厂呢，后来国企改制，这个厂就破产了。但是呢，这里边全改成了餐饮。有一次我回去呢，这个厂长说，哎呀，你看看我们那儿有个餐厅挺好，你去看看。他带我去一个餐厅，我突然发现这个餐厅特别有意思，这个菜单上每个菜名后边都有时间，比如西红柿炒鸡蛋6分钟，炖肘子8分钟，醋溜白菜3分钟，啊，他都写的时间，这是我看到的唯一菜单上还有时间的。然后你点菜你就组合，假定说我就15分钟，那我尽量点5分钟就上的菜，这样的话我可以还前面喝点啥，吃完以后剔个牙溜达溜达就走了。如果你很忙就可以选更快的，3分钟就有了，如果不忙我就选个半小时的，这样子让你吃饭的过程中的时间呢是有一个预期的。他还加了一条，如果不按时延迟了结账时候打折，那这就很牛。所以他就很好地管理了进餐的时间，根据你的客户的需要让你来自己来选定时间，他出品的菜品和这个时间匹配，这就是一种科学管理。餐饮行业其实也有无限的想象力啊。加州最近开了一家特别火爆的餐厅，未来世界的餐厅。这个餐厅第一没有人，也几乎没有机器人，你进去以后它是物联网，你找到任何地方你就可以点，你坐在桌子上桌子可以点，你抬头看边上墙你也可以点，就可以点餐。点餐以后后边就给你出菜，最后就随时你到洗手间，你哪怕坐在马桶上就可以把账结了，你就 OK 就走了。这样一个餐厅呢，十足的未来感、科技感。这个菜呢出的也还很快，服务没得挑，你不能挑，因为它有一个传送带直接哗就跑到桌上来了。生活其实非常之美好，要用心、态度、想象力、创造力，会使我们的一切生活都变得非常美好。
没事，我就在这坐会儿。
我跟冯仑每年都见好几回了，以前，然后就给他做驸马，就是他的那些小哲理，挺有意思的，特别有意思。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什么对吧？不增即增。
把那个明天油条和豆腐脑的那个库存啊，少卖三根油条，少卖3碗豆腐脑。因为明天
你也可以在大头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喜马拉雅 FM 收听本节目音频。